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愿我们向你献上的祈祷有如馨香上腾，到达你的宝座前，悦乐你的心。你在这里修复了你的祭坛，祭坛的火，祭坛上的火，那圣洁的火常燃不息。我们都是你馨香的活祭，活着为你而活，死为你而死，是你拣选召叫我们跟随你，参与你凯旋的行列，播扬你的芬芳，是由死入生的芬芳，莫要的芬芳，这祭坛上散发的你的芬芳。你从死者中复活，主耶稣，你也召叫我们播扬从生者到神者之间的芬芳，从活人到活人中你的馨香。主耶稣，愿你受光荣，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受光荣，愿你在我们的心中独占首位。主耶稣，你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宝座安立在我们的家中，你的宝座安立在你的教会里。凡是你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说阿们，向你说是。请看，我已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遵行你的诫命，承袭你的旨意，完成你的宠召，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主来寻觅迷失的羊，寻觅我们，他不愿意我们上网，他来寻找我们。当他寻到了一只亡羊，他不是责打他，他不是骂他，而是拥抱他。我们是该受责打，该受责骂，我们的主是怜悯的主，却带着怜悯的爱拥抱我们，把我们抱回他的羊帐，抱回他爱的家。我们在他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他给了我们新的生命，他拿走了我们刚硬的心、铁石的心，给了我们一颗血肉的心，一个新的灵，能够爱他的心，承受他爱的心，一个在基督内重生的新的灵。我们是多么多么有福，他就继续的带领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里。当我们领受很多，我们成长，他的爱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望，就是爱他，爱他，是他先爱我，让我被他的爱所震撼感动，也领受了这个爱，我能够爱他。我爱他就要遵循他的诫命，我爱他就要听他的呼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如果我爱他，要把最好的给他，要把全部的好给他，全部的我给他。如果你把你的身体给了他，你身体里面钱包刚刚很多钱，那钱包里的钱是谁的？他的。 也就是你的一切所有也都是属于他的，属于谁的谁就掌管，谁就保护，我们非他莫属，我们是他牧场上的羊群羊队，跟着他，他是善牧，他帮助我们，我们非他莫属，我们属于他，我们就停止肉性的妄动，因为我们过去汲汲营营的为自己打算，我们知道自己打算的就是打算不好，我想要的好我得不到，我想要的盼望不能满全，我不想要的灾殃困难就接踵而来，就是他要我们回心转意，他所做的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可以安息在他的爱内，不断的承受，不断的领受，这一个安息就是准备好我们可以听他的话，领受他的话。如果你们都在讲话，都在大声的喧哗，我讲的话你们就听不到，主讲的话也不知道，我们停止一个忙忙碌碌繁繁躁躁的生活的状态，进入他的安息，就常常能够听到他向我们讲的话。如果他要我们做的事你可不可以不做？不可以，因为你跟他立盟约了，原来是你自由的选择，你已经用了你的自由的选择跟他在一起，也就是说你都选择跟这个人结婚了，那么你要履行结婚之后你该有的一个生命的样式，你是不是还可以自由随便跟其他的男人女人在一起？你原来可以自由的，你可以交异性的朋友，但是结婚以后就不同了，我们跟主有活祭的盟约，我就不能够只是自己去活自己去做，我把我的生命都献给了他，我是属于他，我就能够在他内安息，这一个奉献的生命是安息的生命，是一个持续在安息中领受的生命，每一次领受都奉献，那么领受是他有能力保管我们所受的宠召，地貌的后书的第一章，我把我自己交给他，连把我的召教也交给他，我要在这边服务六天不是容易的事，我并不害怕，我并不焦虑，因为我知道他派我来，我也不是什么都会，我也不知道我碰到的状况会怎样，但是我还是不担心，他都知道，对不对？他都知道，既然他都知道我就可以安息，既然我安息了我就知道我应该此时此刻做什么，他会一步步带领我们，这奉献的生命就是紧紧跟随他脚步的生命，就是死于旧人活于基督的生命，就是在基督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荣耀他的生命，就是他喜欢我们活这一个跟他亲密往来的美好的生命。让我们翻到约珥先知书的第二章二三节，西庸的子女，西庸的意思就是荣耀的磐石，这荣耀的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他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把我们放在磐石上，就是在基督内他给我们一个恩宠的位置，使我们站立在磐石上可以站立得稳，他安稳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基督内生活，在基督内安息，在基督内站立，在基督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这一个神磐石是在西庸上，西庸的圣山上，那里有他的家圣殿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圣殿就是建在西庸圣山上，这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我们主的家我们在那里，西庸的子女 就是在基督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的人。当我们跟他立了盟约，我们已经跟他立盟约，在他的家中属于他。就像婚约，我就是个丈夫，姐妹的话就是一个妻子，有你们共同的家，主把他的家成为我们的家，你们因欢乐因喜乐于上主，你们的天主，他在他的家中做主为王，你在他的家中一定是欢乐的，非常喜乐。刚才休息我往那边走，一个姐妹就跟上我，就说苏老师我好快乐，我从来没这么快乐，我简直太快乐了，我以前对神也有反感，我说为什么要说，虽然我有，但是我现在明白了，我明白了以后我就很快乐。我们明白了主的爱，主的爱不但落实在我们里面，这快乐也落实在我们里面，因为他给我们的喜乐是真实的，是永恒的，在他的圣神里是常常喜乐的。喜乐于主就要成为我们得胜的力量，你们应当喜乐于上主，你们的天主，我们是因主而喜乐。如果你因什么而喜乐，那一个你因的变了，你就喜乐也就改变了。你是因钱而喜乐，股票下沉了没了，你就变得很忧伤。你因这一个人喜乐，他现在心情很好，他跟你说的话很喜乐，他心情不好，跟你说的话也不好听了，你就不喜乐了。但是我们是因天主而喜乐，他会不会改变？为此你因他而喜乐的喜乐谁都夺不走，因为你是因他而喜乐。我们因他而喜乐，因为这有一个因为，他按照公义，公义就是天地会过去，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会记得你跟他有的盟约，你是属于他的，他不保护你要保护谁？他一定要保护属于他的你我。这一个公义的天主，他按照公义像昔日一样赐给了你们时雨。在过去我们因为犯罪亏损他的荣耀，跑到他外面，我们有很多的辛苦，像迷失的羊回不了家，很多的伤痛辛苦各种困难，但是他把我们寻到他的爱的怀抱里，我们是心甘情愿的要跟他回家，那么我们不愿意离开他，只有他是至宝，他是爱我们的善牧，那么我们跟他恢复了这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不义不洁，我们跟他恢复了关系。曾经你跟他有很好的关系，但是你抛弃了起初的爱，你又跑到世界里搞得一身污秽，你可以悔改回到他爱的怀抱吗？可不可以？可以。当你回到他爱的怀抱时，他就恢复过去起初的爱，那一份丰盛，让我们成为一个永远不抛弃起初爱的人，在他的爱内热心的爱他。我们没把握就把自己交给他，他有把握，他会帮助我们。我要像昔日一样的赐给你们时雨，时雨就是你需要水的时候，及时的雨就降下来。昨天修理也见证说有一个地方他们需要什么，你们需要什么，我们这里好久不下雨，那我们祈祷吧，一祈祷第二天就下雨，也就是天主俯听我们的祈祷，供应我们水，活水，从天上降下来的水，这也是圣神的活水，圣神的恩泽，圣神的水会降下，降到我们的生命中，降到哪一群的生命？西庸的女子，在天主圣山居住，在他的家中，在基督内生活的他的孩子们，且给你们降下甘霖，就是我们需要的各种供应，秋雨和春雨。秋雨 英文也用的是 the former rain， 就是前雨。春雨是 the latter rain， 就是后雨，就是有两次的雨，有一个前雨，有一个后雨。在以色列的前雨跟后雨，他们一年有两次的那个季节，有两次的大雨大水，而后面的那一个水是第一次水的七倍大，就是一个更大的活水要降下来。我要给你们降下甘霖，时雨降下秋雨和春雨，禾场必充满庄稼，榨池必盈溢美酒和新酒。这禾场就要充满了庄稼，就有好多好多的丰富。当天降甘霖时，这一些田地中的庄稼就长得非常好，长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得到了生命的供应，能够有饱满的果实。榨池榨酒池要溢出美酒，这一个榨池就是把葡萄在一个地方挤压采，它失掉了原来的一个样子，就变成了葡萄汁，后来变成了葡萄酒。所以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有火的炼净，有挤压，有破碎，让我们的生命开始有了美酒，溢出的美酒。这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释放的能力，酒就是指着圣神的能力。这圣神的能力充满我们，我们原来很害怕的就不怕了。原来在这一个严寒炎凉，人性很败坏，没有爱的冷漠的世界，有圣神的酒，就像在严冬中我们还是温暖的，我们有能力，我们不害怕，就是圣神的能力加添于我。所以伯多禄中途他不害怕了，站起来对成千的人讲论天主所做的神奇的事。有美酒，有新油，橄榄油，橄榄若不被压挤就不会出油来。当你奉献以后，你会被压挤、破碎、火炼净等等，那是他要改变我们整个的生命。这一个新油就是在圣神的富油中，如果我们蒙召成为基督的新娘，石桶里的比喻都有灯，五个明智的跟五个愚昧的他们不同，就是明智的准备了额外的油，愚昧的没有多准备，所以新郎延后了。当新郎来了，十个童女都睡着了，可是被唤醒了。唤醒了以后，明智的还有油，就是圣灵的油，圣神的油。我们一定要充满圣神，充满圣神，持续充满圣神，也就是充满圣神的极新鲜的油。圣咏九十二篇，他用极新鲜的油膏抹我们，使我们充满了能力，有如野牛的角，那个角好有力量。就是在西庸山上，这一些把自己献给他，在那里会得着美酒、新油以及满了收获的庄稼。我必要补赏你们，我对你们所派来的大军飞黄虫师蚱蜢蓝子连连所吃掉的收成。有很多的灾殃是因着人的罪恶败坏，天主在警醒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悔改。而这一些痛楚的过去已经过去了，你们必得饱食，必要赞颂上主你们的天主的名，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那过去所失掉的这一些该有的收成， 主要再一次的补偿我们，也就是你所失掉的很多的恩典，你所失掉的很多主给你的机会，他再一次给你，他再一次给你，他再一次的丰富你，他再一次的让你能够赎回光阴，再一次的把你失掉的再一次的得着。你这破碎的家要重建，你这失丧的子女他们要回来，我们自己的失丧也要回来，所以他要给我们得着他原来给我们是我们没有好好保管而失掉的，亚当没有好好保管失掉的这一个世界，这一个掌管一切受造物的权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他召叫我们得胜以他同为王，要再一次的做主为王掌权。这亚当失掉的这一切，基督把他夺回了，又召叫我们与他一同为王。所以不要只是为失掉的天天忧伤，要求主帮助我们，他给我们新的，他恢复我们，这是他要做的事情。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我的百姓永远不会蒙羞辱，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而到达一个地步，人人都要称赞你是有福的。我曾经为主真的很受苦，很受责难，我在公司里真的很多的责难，但是主的时候到了，我公司的老板非常肯定我，大家都说哇，你是公司最有福气的大红人，是天主使得我从一个过去的快要被炒鱿鱼的这一个最黑的人就翻转过来，连这死鱼都会翻身，咸鱼都会翻身。那过去伤害我的人都来肯定，这是天主的作为，也就是有一个时候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过去的羞辱都过去了，而且会永远不再受羞辱。这个时刻是天主的应许，天主的应许在哪里？在西庸圣山上，就是在耶稣基督内，你们将会知道我在以色列中间，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他要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非他莫属。我们所有的困难就是不把他当天主去找偶像，我有困难不找爱我们的主，却去找偶像而堕落。那时我们都会知道在以色列中间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神。这个光好强烈，整个以色列子民连接在他的爱内，而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这一个兄弟们同居共处结合在他的爱内，是永远不会蒙受羞辱的。当我们彼此相爱，天主就住在我们中间，这是若望一书第四章十二节。基督徒们要彼此相爱，是指着一切信主耶稣基督的他的孩子，所以分党分派是出于人的，你不能够把基督的一部分的肢体，这不是我的党派，把它去掉，它不是，不是你说了算，是圣神他给我们的重生的灵，叫做合一的灵。这一个合一的灵，厄弗所书第四章说，你们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灵里的合一。他用的是保持，保持的是有了才能保持，对不对？你的健康都失掉了，你不能再保持健康，你的房子都毁了，你不能再保持房子的清洁，我们的生命都死了，也不能保持所有的一切。保持就是有的，所以他给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合一的，所以要保持，要尽量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就是我们原来就是合一的，可是我们可以破坏合一，可不可以？ 一国若自相纷争，这国就不能存在。为什么世界的国都要过去？有一个国永远不会过去，叫天国，里面没有自相纷争的。一家若自相纷争，也不能存立。我们是天主的家人，他要恢复他的家人在一起。我们要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邻里的合一。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或许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在邻里保持合一。你成长的环境、家庭的背景跟我不一样，我跟我太太家里就是父母亲，那背景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但是我们要保持合一，也就是这一些背景不一样，你在去的宗派传统不一样，但是不要伤害基督身体的和谐。会有一群人叫做基督的新娘，他要来迎娶，当他乘着云彩来迎娶的时候，那得胜的，也就是五个明智的童女，会进入婚宴里。虽然大家都有被召叫成为基督的新娘，但愚昧的就不能，连婚宴都不能进去，门就关了。耶稣再来的时候，准备好的被提到天上，就是他的新娘，他要来迎接，那是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基督徒。你要胜过这一切主所憎恶的事情，你要喜欢他所喜欢的。我的百姓不再蒙受羞辱，我们也彼此相爱，在爱内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如果你跟主完完全全合而为一，他也跟主完完全全合一，我们都跟主完完全全合一，我们会不会合而为一？这就是真正的合一。如果我们都合一了，但是跟主不合一，这是假的。大家都喊着定死主耶稣，从大司祭带着金丝门带着众人，那么那是罪，那是罪。合一一定要建立在基督这神磐石上，这就是西庸的子女。偶像与光明不能有骨有份，黑暗与光合不到一起，义的跟不法的不能合在一起，圣洁的与污秽的不能合在一起。我们都被主准备成为他愿意我们的样子，我们跟主合而为一，我们就会彼此合而为一。因为只有一个主，主耶稣，只有一个父，阿爸父，只有一个圣神，天主圣神圣灵，也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天主的话上面，也只有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教会，基督的身体，不是切成好多块，也不是好几个身体，一个身体。也只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都盼望进到他永恒的荣耀里。你是盼望进天国呢，还是进地狱？天国啊，那一不一样。我们真的从神而来的盼望，得光荣的希望，在我们里面是同样的。也只有一个盼望。我的百姓不再蒙受羞辱，那时你们会知道，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此后，就在这一个状况，此后，上主的断语，上主说，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你们的儿子和你们的女儿都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看梦境，你们的青年要看见神事。在那日子里，甚至连我的奴仆和婢女的身上，我也要倾注我的神。在五旬节那一天，宗徒们充满圣神，伯多禄站起来大声讲的就是这约厄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上主说，我要把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当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这世上就不再是黑暗，有生命的光。当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恩，那么这个救恩就要临于所有信他的人。当这个世上有一个圆满的人，真实圆满的人就是耶稣基督，就可能有很多像基督一样的基督徒是圆满的。所以有一个新亚当，就造出了亚当类的 一大群数不清的丰盛的生命。所以五旬节是这一个应验应许开始的应验，而这一个开始还在持续，它不是到此为止。有人说五旬节那已经过去了，现在没有了，那时有圣神，现在没有。你在不懂天主，你为什么没有经历？因为你走偏了，你迷失了，你有那么多的灾殃，就是不认识主耶稣是谁，天主是谁，也可以说就是不以耶稣是主出来的问题。那么这个恢复是耶稣是主，他会大量继续的恢复，而这一个应验会继续的更多的更丰富的。这五旬节就是了前雨，第一个是了秋雨，后面还有七倍量的更大的活水要浇灌下来，而这一个更大的丰富的活水是七倍大。在以赛亚先知书第三十章那里提到了说，在上主治愈他百姓的时刻，就是大的治愈，大的丰盛，大的浇灌。而在那个时刻，月亮要像太阳一样的光。你想月亮像太阳一样光，是不是已经没有黑夜了？就是天主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再也没有他转目我们看不见他的那一个时刻。而且太阳要七倍的亮，在那个时刻活水要七倍的大，那一个极大的丰富就是后面，也就是天主要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他要做的事。以赛亚先知书第六十章，当大地被黑暗笼罩的时刻，全地都在黑暗中，上主的话说，耶路撒冷兴起发光，也就是在极大黑暗的时候，人心更知道需要有救主的那个时刻，他也把人都摆在那个状况，我们多么多么迫切需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时候到了，转瞬间光就兴起了，极大的光。而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同心合意，五旬节就是第一次上主的神浇灌，他也预象着第二次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预象着他第二次怎样的来。你们看到复活升天的主如何升天，你们就要看到他如何的降下来。所以这一个极大丰沛的圣神会要更大量的七，也是今世的圆满，是个圆满的时刻，这个圆满的时刻要降下来。而那一个时刻，这里说一切有邪恶人的身上，其实五旬节没有发生在以色列子民之外，都是以色列人，而不是众邦国众异民所有的人。那么五旬节也只有120，后来3120，也不是所有的。那么主的话很清楚的这样说，而且这里说以后，就是会有一个以后，那个是我的百姓永不再蒙受羞辱。那时的以色列是亡国的，没有复兴，没有复国，所以这个复兴的以色列主会再一次的把他的启示赐给以色列子民，他要大量的浇灌圣神，好使得他们借着圣神的光认识他们等候的墨西亚就是主耶稣已经来临了。以色列子民一定要悔改，外邦人圆满的数目也达到了，那一个极大的丰富它要发生。第三节，我要在上天下地显示奇异的征兆，邪火和烟柱，在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前。这一个伟大又可畏，对于不信主的人是极可怕的日子，对于在基督内生活的西庸的子女是极伟大的日子。而在这一个极可怕的幕后的那一个可敬伟大的日子， 可畏的日子，太阳要变为昏暗，月亮要变成血红，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这个应验已经发生，可是这个速度会更明确更快速，就是所有在末后的时代主的救恩来的都很快很快。你们有没有发觉说我们已经经验到好的坏的都很快来了？你作恶很快的主的管教就来了，你行善很快的主的安慰就来了，那个时候更快更快。主给我异梦中梦到那个情景，快惊讶，不需要做什么，上主的神降在我们中间，各式各样的治愈奇迹意思就要发生，天主的荣耀来世的全能要降下，在主再来临之前会有大丰收，圣经讲的。因为好酒是留在最后的，就是最后圣神的能力要彰显出来，那就是七倍的水，七倍的光，七倍的丰盛，更大的丰盛。因为如上主所说的，在西庸山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会有一群人劫后余生，渔民移民，他们经得起这个过程，进到那里就永不受蒙羞。他们在西庸山上，天主的圣山上，永远不会再蒙羞。经验到的丰富是绝大的丰富，绝大绝大的丰富。你这在至高者护佑下荫庇的人，你在这全能者保守下的保护的人，你不必怕末后的灾殃。在你身旁虽倒闭一千，虽跌仆一万，一级到不了你身边，就是那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就在那里。也好像天主的审判在埃及有十个灾，可是在歌山地有没有灾？而且都是好的，就是这样，有一群人要在那里。现在就是你要选择他，亲近他，进到那一个他做主为王的荣耀里，那是一个呼召。可是愚昧的就不会去，明智的就会去，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是经得起这一个火的历练而能够存活，进到了下一个大的丰盛。而这个丰盛就快要来了，在末世录十四章说，有十四万四千人，羔羊无论去哪里，他们都去哪里，他们就站立在西庸山上的那一群人，他们是得胜的，他们一直跟着主，他们经验到主他的全能，他要把他极大的丰盛赐给我们。而这一天在末后的时代一定要发生的，也就是天主的话，天主的话，他愿意给我们都有这个机会，我们也愿意，我们已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那么意思，羔羊无论去哪里，你要不跟他去那里，你要跟他去，你要跟他走，你就是这西庸的女子，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基督徒。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为我们保守了你的国度，你要亲自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荣耀中，你赐给我们的是得光荣的希望，这一个光荣要进到你荣耀的同在里，你要在荣耀中赐下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七倍的光，那时再也没有黑夜，因为黑夜就像白昼一样的亮丽，月光就有如太阳光一样的亮，那白昼就是七倍更大的光亮。主耶稣，我们渴慕进到你更大的荣耀中，再也没有黑夜，都是光明。我们渴慕尝到你圣神活水 在你圣神的恩泽中得到了你活水的浇灌，我们还要得到更多更多更多七倍的活水，圆满倍数的你圣神的能力，你圣神的滋养，你要浇灌我们，让我们进入你的伟大中。当你审判这世界，除灭罪恶时，你审判这埃及时，我们是在歌山地，在你的圣山上是被你保守的，我们不害怕，我们有安息，我们也不会再受蒙任何任何的羞辱，因为你要来审判列国万邦，你要审判主耶稣，我们已经受了你的审判，审判是从你的家中开始，审判是从你的仆人开始，你一定要洁净你的仆人，你才能够用这一个洁净的器皿，你的洁净圣化管教是你的审判，你要审判你的家，让这得胜的教会西庸的驴子是完完全全的圣洁，没有瑕疵。你要用你的话，你圣神的水，把你的新娘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你要亲自来迎娶你得胜的教会，你教会中的得胜者。主耶稣，我们为此而蒙召，我们已经跟你立了盟约，我们非你莫属。你要我做的我都要做，你要我停手的我都停手，求你不要忘记我是你祭坛上馨香的火祭，更好说，求你使我不要忘记，你不会忘记，求你帮助我也不忘记，我是活着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你必要带我进到你的荣耀里。主耶稣，在末后的时代，你要赐下的全能是来世的全能，是这世界有史以来没有这样的神迹异兆神奇的事。主耶稣，求你治愈我们，在你圣神活水浇灌永流里，所有的病都要得到治愈。主耶稣，就求你让我们预先尝到你天国的味道，这是你的应许，在你的国度里没有病人，就求你医治我们在这里有病的人，肠胃有病的求你治愈，让我们的肠胃很好的消化你的话。我们若没有一个健康的胃，再好的食物我们不能消化，我们不能吃，你治愈我们的消化系统，治愈我们的肠胃，让我们不但能够吃你赐给我们的美食，也能吃你的话。主耶稣，你是治愈的天主，主耶稣，你的治愈要像活水的江河倾倒在我们中，你让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一个治愈的神奇的震撼，主耶稣，你要发生，你要赐下，求你让我们预先就经验到这个治愈，奉你的名病得治愈，奉你的名这眼瞎的都要看见，看见你的荣耀，耳聋的都要听见你的话语，赖病人有罪的人不洁的人都要得到洁净，跛子要行走，要跳跃，要因你而欢舞，要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喜悦的到达你指定的普世列邦万国，为你的天国福音作证。主耶稣，谢谢你，你在这里，你在装备我们，我们也在这里用全部的心爱你，跟随你，侍奉你。主耶稣，不论你到哪里，我们定义要跟随你到那里。你为我们准备了西庸圣山上有圆满数字的人，他们跟随你，愿我们都是那圆满数字 在西雍深山上跟随你的得胜者。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